弟兄姊妹，春节快乐！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哈啊！今天我还要再讲神的爱。我们从利未记来看神的爱啊。你知道神非常爱他的百姓，他想要跟人在一起。问题就是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有罪的人在一起，所以神他就设立了赎罪的方法啊。他借着祭司献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为人赎罪，可以除去罪所带来的死亡跟隔阂，这样人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有爱的交通。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六到九节，请看利未记第一章六到九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
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以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你知道献这个燔祭的祭牲啊，必须是无残疾、无瑕疵的啊，除了皮之外，其他的全部都要烧在坛上，所以称作全牲的燔祭。神就是借着这个，要向人昭告他的爱啊。有一天呢，他要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会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就像那个无瑕疵的祭牲一样，献给神，为着人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使人的罪得着赦免，可以跟神恢复亲密的关系，有爱的交流。所以祭司他们每一天在献燔祭，就是要告诉人，神爱世人，让基督为我们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他自己，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因为在神所定的法则里面，有罪一定要受刑罚，而基督没有罪，所以他为我们受刑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样我们这些不义的人，靠着耶稣可以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所以赎罪祭在说明耶稣的爱，神的爱。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往下，请看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请你们读好吗？
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那这个素祭，它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那个完全的品格，还有他在地上那个完美的生活啊，他生命那么的美丽，他有柔美的见证，彰显出上帝的性情来。那素祭的材料是细面，细面，神那么爱我们，甘心让他的儿子在地上受折磨，像麦子一样被磨磨磨磨成面粉，然后才做成细面献给神。还有这个细面，它需要加上油，油当然是预表圣灵，天父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天父呢，他怎么样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照样爱我们。他赐给他的儿子无限量的圣灵，也要赐给我们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从主支取圣灵，我们可以每一天按着恩膏的教训，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照主所行的去行。还有这个细面也要加上乳香，乳香这种东西就是被焚烧的时候它会发出香味来，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个祷告的香气，还有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主耶稣复活升天，他一直那么爱我们，所以现今在神的右边也为我们祷告祈求。 啊，你们觉得主耶稣那么爱我们，每一天他都在天上为我们祷告祈求，我想他在求神保守我们在地上每时每刻都能够像他一样发出那个馨香之气。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四章一到十二节，利未记第四章一到十二节，四章一到十二节，请你们读。耶和
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凡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平安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又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捣灰之所，用火烧在坛上。
好，那我们犯罪，我们没有荣耀神，偏行己路，就惹神愤怒，是应该受刑罚的。可是赎罪祭呢，就是预表耶稣因为爱我们，替我们受我们当受的刑罚，他替我们担当那个刑罚跟罪孽，要救赎我们脱离罪恶。那先赎罪祭的人，他把按手在那个祭牲的头上，那个按手就是归给的意思，我身上的罪归给这个祭牲。所以亚伦他在大赎罪日呢，将整个会众的罪借着按手都归在这只羊的头上。所以祭牲就是要代替那个献祭的人，有罪的人，有罪的人罪归给了祭牲。这就是代表赎罪祭呢，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我们的罪归给基督，基督献上他自己，就像那个赎罪祭一样。那献祭的人他一定要亲自安守，别人不能替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得救信靠耶稣，是你自己必须这样做的，不是因为你太太信心不错，所以我可以靠着他重生得救，不是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需要很个别的真实的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必须个别的真实的接受基督在我们里面，里面有把握知道我重生得救了，别人不能代替我重生得救。那一个人重生得救，他会对罪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信了耶稣，对罪却好像觉得无关痛痒，我们不禁要怀疑这个人有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一个重生得救人，他会对罪敏感的，他知道我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赎罪祭的公羊他被杀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那个祭牲流血表示赎罪，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所流的每一滴血都在述说神的爱，就耶稣基督他所流的每一滴血都在向我们述说神的爱。你知道赎罪，赎罪记的赎罪这两个字原文有遮盖的意思，遮盖的意思。所以耶稣一流血了，好像就遮盖了我们的罪，罪就没有办法让我们跟神隔绝了，因为赎罪的血在神眼前把这个罪人的罪给遮掩了，所以神看见的是那个所洒的血，就没有看见人的罪。然后那个血呢被带进圣所， 对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这个幔子上有那个基路伯。你知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安设基路伯在那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旧约时代呢，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阻隔，这个幔子也是要阻挡人进到至圣所的施恩座前，免得人死亡。那现在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幔子预表主耶稣的身体。这个幔子呢，它的材料有白色的细麻，表示主耶稣是那么的圣洁，也有蓝色的线，蓝色表明主耶稣是属天的，也有紫色的线，紫色是君王的颜色，表明主耶稣蛮有尊荣，也有朱红色线，表明主耶稣流血受苦。所以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裂为两半那个意思就是主耶稣一定十字架流血，就替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接穿过这个幔子了，来到神面前，不再有幔子阻挡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我们今天能够随时随地来到神面前，都是因为主舍命流血的爱，都是神的爱。如果不是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很麻烦的，要么你就要带一只牛，要么就要带一只羊，要么就要带什么鸽子来，像旧约时代一样很麻烦的。可是神那么爱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个做赎罪祭的，比方是公牛的话，它在坛上烧掉的就只有脂油、干的网子、腰子。那公牛的皮肉、头腿、脏腑、粪，整个全公牛呢是搬到营外去烧掉。这是在预表主耶稣，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献上做我们的赎罪祭。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很清楚的讲，他说呢，原来这个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呢带入圣所做赎罪祭，那个血要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然后牲畜的身子就被烧在营外了，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既然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赎罪祭一样是在昭告神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定义让他的爱子，让他的儿子耶稣被压伤，在十字架上受羞辱受痛苦，成为赎罪祭，要救赎凡信靠耶稣的人脱离罪性。你知道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对不对？你看一个出生的小 baby， 你没有教他，他就会发脾气的，那就是罪性的表现。可是赎罪祭就是要救赎人脱离这个罪性，耶稣的血洗净了人的罪，遮盖了人的罪，使人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好像没有犯过罪一般。所以这个就是圣父圣子的爱为我们成全的伟大救赎。那耶稣所流的血不只赎我们的罪，刚刚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也要叫我们成圣，他的血要叫百姓成圣。感谢主，我们有份于主的死，所以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主所受的凌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所受的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愿意放下自己，不要再体贴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软弱，我们要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样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知道主耶稣他看见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主耶稣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而今天我们好好追求主，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尝到在灵里那种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就会更明白现今在地上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七章一到五节。利未记第七章一到五节，利未记七章一到五节，请你们读。赎愆祭的条例
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其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章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
好，我们当然知道赎愆祭也是预表耶稣所做的。这个赎罪祭呢，是为着人的罪性，而赎愆祭是为着人的罪行。因为人有罪性，当然会有罪行，所以这个罪行就是罪性的果子。那赎愆祭是为着人的罪行，那耶稣的宝血救我们脱离罪行，洗去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感念主耶稣的爱，我们不想再犯罪了。神爱我们，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那么大的痛苦，就是为着我们的罪行而受刑罚。那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得到这个赦罪的平安。我们受的罪行，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的时候，被主的宝血完全的涂抹遮盖，一笔勾销。这个是爱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浩大恩典。是你只要真诚的认罪悔改，你一定会得着这个赦罪的平安。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献上他自己做你的赎愆祭。赎愆祭，1945年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日本德国都投降了，所以呢，美国的士兵他们回到美国。那天呢，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他是从洛杉矶登陆，他刚刚出机场，他想要搭便车。一个开着凯迪拉克的商人正好路过机场门口，当然他们这些人都很尊敬这些军人，他们就打开车门让这个年轻的军官上车，他要送他回家。那车子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呢，这个年轻军官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传福音给这个商人，传着传着，圣灵就感动那个人，他想到他自己的罪行，他所做过一些事情，他就边开车边大哭起来，良心那样责备他。后来他哭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先把车子开下高速公路，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就跟着这个年轻人呢，他做了认罪悔改的决志祷告。等到他情绪稳定之后呢，又重新把车子开上高速公路送军官回家。送他到家以后呢，这个商人就给年轻军官一张名片，说你有机会来芝加哥的话，你可以来找我。后来呢，这个年轻人果然有机会去芝加哥出差，他就要去找这个商人。一开门是这个商人的妻子接待他。在谈话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把他怎么样遇见这个商人，开车送他回家，他怎么样传福音给他，这个商人怎么样子大哭，然后认罪悔改，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的事情讲一遍给他太太听。他讲以后，这个太太就放声大哭。他说，年轻人，你知不知道那一天我先生送完你之后，他开上高速公路发生了大车祸，车毁人亡，他就这样去世了。他说，为了这件事情我一直跟神生气，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回到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为他的先生能够得救祷告，就他发现他先生竟然在车祸当中离世，他不知道他先生有信耶稣，所以他就一直埋怨神，觉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就远离神，不肯去教会。直到这个年轻人讲了这个见证，他知道神实在垂听他的祷告，所以他自己也向神认罪悔改，又回到教会，里面对神充满了敬畏。诗篇103篇10到11节说，诗篇103篇10到11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 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感谢主，我们献上赎愆祭。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第七章十九节，利未记第七章十九节，这个赎愆祭献上之后，你看七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哀的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
好，再看七章的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好，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
神真的非常爱他的百姓，他设立了这个平安祭，祭司献上那个脂油、腰子、网子还有肥尾巴把它烧掉，这是利未记三章三节告诉我们的。那胸呢，在神面前要摇一摇，表明先献给神了，可是这个胸是要归给亚伦跟他的子孙，还有那个右腿要在神面前举起来，先表明要献给神，然后这个右腿是要归给献祭的祭司。那其余的部分呢，就是要给这个献祭的人可以吃，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在神面前吃。所以平安祭是表明耶稣基督成为与人和好的缘由根源。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让人有平安，从此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与神一同坐席，以色列人大家一起在神面前享用那个平安祭，是在预表今天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可以跟圣父圣子一同坐席，彼此享受，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神的爱，神也享受我们对他的爱，我们跟神可以有交通，这是很美妙的事情。神真的那么爱我们，所以他渴望跟我们同在，他渴望跟我们做朋友，跟我们有交谊。神不只爱我们，乐意把好东西给我们，甚至愿意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他的自己赐给我们。印度的圣徒孙大信他曾经这样做见证，他说在我信主以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我时常会跟神要某一些东西，但是现在我向神要他自己。而假如神是你的，那么天上地下的一切都会是你的，因为神是你的父，天父，对不对？也是你的一切。否则呢，你就必须像一个乞丐一样乞讨，一旦东西用完了，你还必须再来乞讨，乞讨。所以你不要祈求礼物，要祈求赐礼物的那一位。你不要求生命，要求赏赐生命的那一位。这样的话，生命和一切生命所需的东西都会加给你。所以让我们常常向神献属灵的平安祭，那个意思是跟神一同坐席，你来得着神自己，来享受神自己。你可以跟说，主啊，我全心渴慕你自己，我乐意花时间寻求你，你答应我寻找你的就必寻见，求你呢使我因为寻见你就爱上你，我因为爱上你就恨恶你所救赎我脱离的罪，让我可以常常享受你的平安，享受你的爱。你要保守我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住在平安中，也住在爱中。神会垂听这样的祷告。我们再来看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请你们读。在你的
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再看13到14节，13到14节，不可
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再读18节，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再读33节到34节，33节到34节，
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神的心充满爱，所以你看他的律法也充满了爱，对不对？他爱那些穷人、寄居者、雇工人还有身障人士，所以他的律法规定，如果那个田角或是有遗落的庄稼果子啊，你不要把它通通都收走，留给穷人跟寄居的人。还有一个雇工，他很在意他的工价，他们每一天可以领工资，妻儿等着他当天的供应，所以律法规定当天的工价在他下工之前要给他。而且神要人呢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爱护那些身障人士，所以你呢不要故意把那个一个石头啊放在瞎子前面让他绊倒了，也不可以咒骂聋子，要敬畏神。还有神是有丰盛的慈爱、乐意饶恕人的神，所以他吩咐他的百姓呢，不可以欺负别人，不可以埋怨人，也不要抢别人的东西，也不要报仇，要爱人如己。这里我们两次读到要爱人如己，也要爱那些寄居在他们中间的那些外人。一方面是因为神的百姓自己在埃及做过寄居的人，他们会了解那种寄居者的心，了解寄居者的难处，所以要将心比心，不要欺负这些寄居者。另一方面，我想神期待他的百姓像他一样，心里头可以充满了爱，可以体贴神的心，越来越跟神相似。这样子我们受造的时候，神是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我们可以让神的形象从我们身上更多彰显出来。神非常爱他的百姓，所以他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那样做苦工的苦况、做奴隶的情形底下领出来，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那个时候先派以色列探子要去探到底神所给他们的是不是非常好的地方。那些以色列探子呢，他们来到希伯伦。那希伯伦是迦南地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比埃及的所安城早7年建立，早7年建立。好，探子他们来到以实各谷。以实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卦，一卦。他们来到以实各谷，探子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卦葡萄。而他的一卦葡萄不是像我们现在去超市这样一卦，不是的，他上头一卦葡萄竟然需要两个人抬才带得走。所以真是令人稀奇，连葡萄都这么大串，这个迦南地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探子应该要从这一挂葡萄看见，哇，神多么爱我们，对不对？他应许要给我们的迦南美地那种丰饶的程度，真的是远超过我们想象，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一挂葡萄是在见证神丰满的大爱。如果以色列人看着这挂葡萄，大家都来看，然后大家又争相走告，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大爱，赞美神那个爱的大能，他们一定很快就可以进到迦南地了。可惜这十个探子的眼睛没有看这挂葡萄，他们眼睛是一直在看着 身量高大的迦南居民亚纳族人。哇，那些人那么高大，他们不相信神的爱，他们只相信我自己像蚱蜢一样，铁定会被那些伟人的后裔踩死。所以他们就跟以色列人报恶信，报那个负面的消息，神不爱我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让我们被这些身量高大的亚纳族人踩死。所以全会众就哭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为什么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就充满了负面的思想，认定神把他们领到迦南是要害死他们，掳掠他们。所以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不相信神的爱，不信任神的爱，不相信神就是爱。但摩西认识神的慈爱，所以他开始为百姓恳求。我们来看民数记14:18-28，请看民数记14:18-28，18-28，我们来看摩西的祷告，18-28，一起来读。耶和华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与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责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谁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好，所以你看摩西认识神的爱，对不对？18，他提到神有丰盛的慈爱，19提到神有大慈爱。所以摩西的祷告是诉诸神的爱，神就是因为爱他的百姓，所以一再赦免他百姓的罪。神的百姓对神不信任发怨言，神会一再的赦免。但是问题是，灵界有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就是人口中所出的话是有力量的。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你会释放出很大的灰色能量，就成为人自己的网罗。神会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来对待人，成就人口中所出的怨言，很可怕的。结果呢，这些一直怀疑神想领他们进迦南有不好动机的人，不信任神的爱的人，一直发怨言，一直发怨言，所以最后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漂流在旷野，直到倒闭在旷野。可是那个神的仆人迦勒不一样，他是窥探迦南地的探子之一，他看见那挂葡萄，他知道迦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信任神的爱，在爱里头就没有惧怕，所以他跟以色列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虽然后来他也必须陪这些对神的爱没有信心的人在旷野这样绕来绕去，可是他没有因为陪着他们绕来绕去就失去对神的爱的信心，没有，他始终信任神的爱，所以他专一的跟从神， 忠于他，进入迦南美地，他征战得胜，后来希伯伦就成为他的产业。所以一个人他能够信任神的爱，他就能够得胜到底，不信任神的爱，不接受神的爱，就自取灭亡。神爱我们，他把地上的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可是他把属灵的迦南美地赐给我们。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神那个丰盛的荣耀，神丰盛的荣耀，那测不透的荣耀的同在。所以他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这样讲，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是神永恒的旨意。神留意看遍地有哪些渴慕的人，他们在那里追求神，追求神荣耀的同在，神就用他的荣耀来充满这些人，他们专一的跟从神，遵守神的命令，神就保守他们继续住在荣耀中，成为充满荣耀的器皿。但愿在座的每一位都成为充满荣耀的器皿。我们再来看民数记21:4-9，民数记的21:4-9，民数记21:4-9，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堵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
那神百姓发愿也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漂流在旷野。那民数记21就是记述他们最后一段行程，由加第斯到约旦河东的这个摩押平原。这些以色列人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因缺水缺粮，厌倦吃玛拿，心中烦躁，就在那里怨毒神跟摩西，结果被火蛇咬死咬伤。在疼痛当中，他们就看见自己那个怨毒神的罪，就来请摩西为他们代求。你知道神并没有说活该，神对他们还是充满了爱，就只是摩西，你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这样以色列人不管身处何方，他被蛇咬，也许他离这一条摩西所挂的铜蛇杆子上的铜蛇有一段距离，但知道他远远的看见在那里，他只要往铜蛇一望，他就活了。他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所以神爱他的百姓，对不对？他一点都没有为难他们，反而体贴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的需要，他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救法，叫摩西杆子上挂一条铜蛇，一个最最软弱的伤患，或是一个最最无力的小孩，他只要抬头一望这个铜蛇，他就得着拯救，得着医治。这个铜蛇代表什么呢？在约翰福音3:14-15，约翰福音第3:14-15这样讲，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就是耶稣也必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个铜蛇就是预表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把魔鬼解除了武装，消灭了魔鬼的势力，他自己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肉体情欲、肉体的邪情私欲，还有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病痛，他也替我们担当。他又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凡信耶稣的人仰望 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都可以得着永生。所以高举铜蛇象征耶稣借十字架审判了魔鬼。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叫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任何一个自觉有需要的人，不管他有多么软弱，不管他觉得他自己犯的罪有多么大，他只要抬头仰望耶稣，就会得着身心灵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耶稣要救赎人的灵魂脱离一切的罪，也要救赎人的身体。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有的基督徒诊所或是基督徒开的药局，他们门口会有个标志，就是一条铜蛇在那里，十字架上有一条铜蛇，就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表明这是一个药店，可以医治，提供医治人身体的药物，或者是一家诊所医院这样。我自己在大学毕业以后工作才一个月就病倒了，那时候我去看医生，医生跟我说你的肝肿大，你一定要好好休息。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健保，而且我才工作一个月，身上只有一个月的薪水，所以我就没有钱再去看医生。我就是在那里昼夜仰望主，等我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去公馆协安堂，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块地已经被台大 收回去了。那时候荣教是在那里服侍，他就特别提到敬畏神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肚，马拉基书的应许。主耶稣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你就是仰望耶稣，你仰望耶稣。事实上我当时身体非常软弱，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仰望耶稣。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他说你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做这个属灵的日光浴，让这个公义日头有医治之能的光线一直照在我身上。我就是这样能够去聚会，我就去聚会去仰望耶稣，没有办法去聚会躺在床上，我也一样仰望耶稣。后来我完全得医治，所以主耶稣救人脱离疾病，主耶稣也救人脱离罪恶跟不良嗜好。有一对夫妻，那个太太是基督徒，先生只有在太太偶尔邀请他的状况底下去聚会，偶尔去。所以太太就发现他先生在抽烟，他就一再跟他讲抽烟真的对身体不好，而先生总是不听。原因太太就觉得再讲也没有用，他应该要为他先生抽烟的事好好祷告。就在这个时候，主也光照这个太太自己也有不良嗜好，他每一天要看电视剧一个小时，在这个一小时里头，不管他在做什么，眼睛都是离不开电视的。他就为这件事情认罪悔改，降服在神面前，跟神说：“好，神，我不要看这一小时的连续剧了，我就用这个小时为我先生祷告。”在那里仰望神，仰望耶稣，安静等候神，求主自己做成一切。你知道吗？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他先生下班回家跟他说，我已经戒烟而且信了耶稣。有时候神很快就垂听人的祷告，有时候那个祷告会久一点，你要更多的耐心安静等候神。我们每一个祷告神都会垂听，有时候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是因为他觉得我们所祷告祈求的对我们并不是最好的，因为神总是要把真实对我们好的给我们。我们再来看民数记22:1-6，民数记22:1-6。好，请你们读。
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概刮尽，就如牛
草一般。
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提多去， 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照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
这个巴兰是一个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他很愿意为了挂金来咒诅以色列人。可是神那么爱他的百姓，他介入巴兰的生命跟他的行程。后来呢，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反而改口说祝福的话。你可以看生命记的23章5节，在生命记的23章5节这样子讲，他说，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因为神爱你，所以让巴兰改口说祝福的话。我们再回来看民数记23章20到23节，民数记23章20到23节，23章20到23节，请你们读。祝福神也为此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
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
好，所以你看神那么爱他的百姓，他说他在他们中间没有看见百姓有罪孽和奸恶。为什么？因为神爱的眼中还有他也预定是在基督里看不见百姓的罪孽跟奸恶。神那么爱他的百姓，跟他的百姓同在，那个神的同在可以护卫他的百姓，使那个法术跟占卜没有办法害神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过去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不明白，所以你跑去算命啊，去搞占卜啊，法术这些，只要你信靠耶稣，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你好好追求主的同在，让神的同在四围环绕你，保抱你，你一点都不需要害怕过去你所做的这些法术占卜会害你，不会的，因为神比那些黑暗权势更大，神为他的百姓行大事。不但如此，这里提到呢，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神赐给他的百姓野牛之力，赐给他们得胜的力量，可以得胜仇敌。有一本书叫做《寻道者的祷告》，他就是把主后107年，比方安提亚的伊格纳丢，一直到1980年那个罗梅若大主教，这些为主殉道的人，他们的祷告词都印在上面。当人去读这一本《寻道者的祷告》的书的时候，发现他们当中祈求拯救的人竟然那么少。狮子在咆哮，有些人被扔到狮子坑里头；斗士在磨剑，有的人要被杀掉；有些人是用火焰浮在他们自动武器上，要杀这些寻道士。可是你会感受到说，这些寻道士似乎有野牛之力，他们反而得胜那些杀害他们的人。意思不是说他们得释放了，而是他们一点都不害怕死亡。有一些寻道者为身后留下来的家人能够继续持守对主的信心祷告，有时候他们为那些家人能够有力量坦荡的忍受死亡祷告，还有一些寻道者为着他们有受苦的特权感谢神，他们讶异于自己竟然配为主受苦。还有一些寻道士的祷告是求主饶恕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但是很少有人祈求得释放不用死，祈求神迹，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内心有野牛之力，他 们早已得胜死亡，他们整个人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他们安息在神那个荣耀的同在中，他们的眼睛已经看见那个来世的荣耀。基督徒不是只有今生，我们还有来世，我们有永永远远跟神同活的。所以他们身上有野牛之力，他们的眼睛，信心的眼目已经看见那个来世的荣耀跟全能。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十章九节，我们再来看民数记十章九节，十章九节，请你们读。
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神爱他的百姓，所以如果他的百姓遇见敌人需要打仗，他们只要做一件事情，用号吹出大声，神一听见就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仇敌。不管是欢乐的日子、节期，或是征战的日子，吹号角，吹号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声音。今天我们也一样，有时候你遇见的仇敌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有时候你遇见的仇敌是疾病，有时候你遇见的仇敌是你身上的脾气，你的老肉体、老自己。你要做什么？在神面前吹得胜的号角，更多的在神面前感谢赞美神。如果你很生气很想骂人，你就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个是我们在家里头都需要学的功课，吹得胜的号角，感谢赞美神，开口感谢神，以神的慈爱夸口。有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说他怎么样跟疾病征战，蒙神拯救。他说每一天晚上会有一个可怕的痉挛来袭，好，那种痉挛发生的时候，每一次的抽动就抽筋，就会使我的灵跟身体分离，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直到我每一块骨头都很痛。好，当我的身体这样受苦的时候，他说我就开始感谢赞美神。他说感谢赞美神，我的灵里面呢好像就有一个喜乐，使我不但能够忍受我的患难，而且我可以以神的爱夸口，对这些患难表示欢迎。有一次他去看一个生病的圣徒，他就跟他说，你知道神为什么使人仰卧在床上吗？这个生病正在受苦的基督徒就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这个敬虔的基督徒就跟他讲，至少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原因，就是神要人一直向上仰望。好，你躺在床上，你一直向天往仰望，向上仰望神，这个就是他躺卧在病床上他所学到的功课之一。好，向上仰望，抬头仰望，随时随地的仰望，好不好？今天一整天你就是这样学习，随时随地举起你的心来仰望神，开口感谢赞美神，吹得胜的号角。最后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十节，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十节，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十节，请你们读。你要算，就是七七年，这便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
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好，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神爱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就为他们设计了禧年。这个禧年是要让人得享安息和自由的日子，那一年他们并不需要耕种这些。 而且第五十年禧年的赎罪日，以色列人要吹角宣告自由。禧年那一年所有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了，你不用再成为债务的奴仆，债务一笔勾销，奴仆可以得着自由，个人呢都可以得回属自己的产业。那在新约时代，我们要传扬耶稣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我们过去被罪恶俘虏，做肉体的奴隶，可是现在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过去所犯的罪罪债一笔勾销了，我们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对我们而言，每一年都是禧年，所以神儿女一想到禧年就可以快乐的奔向神，因神的慈爱高兴欢喜。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可以得着产业，得回产业，我们的产业就是神自己，以神为乐。十八世纪奥地利有个伟大的音乐家叫海顿，他一生写过不少教会的音乐，他的音乐流露出明亮跟欢愉。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的写的音乐都这么明亮？他说，每当我想到神，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我提起笔来，音符自然会踊跃跳舞，神赐给我喜乐的心，所以我用喜乐来侍奉神。他67岁的时候开始写创世纪清唱剧，每天早上在开始工作之前，他先跪下来求神来引导他来写。他花了2年多的时间呢，成天都在琢磨这部伟大的作品。后来朋友劝他说，你赶快结束吧，写这么久了。他说，我不能仓促马虎，因为这部作品要流传万世。他去世的前一年，1808年，创世纪在维也纳盛大公演，海顿就亲自出席。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他需要坐轮椅进场。当他进场的时候，观众席中一片骚动，音乐会开始了，交响乐合唱团充满震撼力的演唱，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一段，哇，那个掌声响彻整个剧院，唱得那么好，这个音乐那么棒。这个时候海顿就很吃力的站起来，他就朝天举起颤抖的手臂大声说，不是不是，这不是来自我，是来自神。他说，一切都是从天而来的。费力的讲完，他就虚弱的倒在轮椅上，人家赶快把他抬出大厅。所以弟兄姊妹，神爱我们，他把他的自己，他的独生爱子，他所创造的宇宙万有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是从天而来。所以让我们要像海顿一样说，一切都是从天而来的，所以我必须把感谢赞美荣耀都来归给神，要真的以神为乐，以神的爱夸口。所以好不好，今天一整天，还有这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我们要学习一直把感谢赞美归给神，常常喜乐，不要发怨言，也不要发怒，过一个快乐的春节。